平安。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讲哥林多后书，经过一年，我不知道还有谁记得我们去年说的，所以我今天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复习一下前面哥林多后书前面的六章啊，主要是讲什么，这一本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是保罗亲自建立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告诉我们，保罗从雅典到了哥林多，在那个地方他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在那里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后来犹太人拒绝听从这个福音，他就开始转向外邦人，因此就在哥林多宣讲神的道，也在那里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基本上大部分是属于外邦人，而哥林多这个城市我们知道就好像今天的 San Francisco， 是一个海港，但是是一个非常充满各样的败坏的，因为当时的这些文化跟宗教的背景，所以这个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但是也是充满了各种的冲击。那么保罗他曾经写哥林多前书，这卷哥林多前书是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后来离开哥林多他就到了以弗所，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曾经给他们写了一卷前书，就是哥林多前书。当他写完这一卷书，保罗就有一个计划，想要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回到哥林多去探望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然后从哥林多再向北往马其顿。我们晓得哥林多是在这个希腊半岛，是在当时的所谓的雅该亚，就是这个南边，所以从以弗所到哥林多探望他们之后，往北往向马其顿去，从马其顿他探望再次回到哥林多，然后从哥林多把他在马其顿和雅该亚收集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那这是保罗原有的一个计划，但是在他从以弗所要去哥林多之前，他就先差了提摩太往哥林多去。当提摩太去了哥林多，从那里回来之后，却带来不好的消息，因为提摩太发现哥林多教会里面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所谓的假使徒或者说假教师从外面进入哥林多教会，而这些假教师影响对于教会带来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其中很多人开始拒绝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就决定他自己立刻要往哥林多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一次到哥林多的经验却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因为他到了哥林多以后，他受到很多的攻击，最可能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教会的领袖，其中一个领袖，而这个领袖呢，很可能他就是服从了这个假使徒，因此他起来攻击保罗。不但如此，整个教会大部分的人也都服从了这个假使徒，开始对保罗使徒的权柄跟他所传的福音产生了质疑，所以保罗就带着这个痛苦的经验回到以弗所。我们说他本来想要再一次往哥林多去的，他就改变了他的计划，而改为写一封信。这封信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被称为是多多流泪所写的信，但是这封信也可以说是一封严厉的信，因为这封信他借着这封信他斥责哥林多，指责他们的罪，呼召他们悔改。所以他写好这封信就托提多送到哥林多教会去，但他托提多送去之前，他跟提多约好，提多把信送到以后带回哥林多教会的反应，然后跟保罗在特罗亚这个城市会面，所以保罗就从以弗所去了特罗亚，在那里等候提多的消息。可是 提多迟迟没有到特罗亚。第二章让我们看见保罗说他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他就离开特罗亚，就往马其顿去，就在那里希望去找到提多。结果到了马其顿，他终于找到提多，而提多带来一个好消息，也就是保罗托他带去的这一封严厉的信，带出哥林多教会的悔改。其中大部分的人，他们从拒绝保罗再一次转向接纳保罗跟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也仍然还有一小部分的人仍然是继续跟随这些假使徒拒绝保罗的权柄。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哥林多后书，而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可以说是凸显保罗他做一个牧者的心肠。因此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是非常的个人性，而且充满了感性。保罗不断提到他自己对哥林多教会的爱，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心，以及他心中的安慰跟喜乐。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七章的第二节一开始，保罗就给他们一个命令，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其实我们看见就在不久之前，第六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已经提出这个请求。在那里我们看见保罗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你们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他在那里就请求哥林多人用宽宏的心报答他，意思就是说不要拒绝他，要接纳他。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第六章的后半，保罗就忽然说，你们信与不信的不要共负一轭，好像非常的唐突。其实保罗仍然是继续他的请求，如果他们要接纳保罗，那么他们就必然要拒绝那些反对保罗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不要共负一轭。那在那里不信的人除了是一般性的指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那里保罗更是特指那些反对他的人，因为反对保罗就拒绝保罗所传的福音，拒绝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不信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收纳我，你们就必须跟那些反对我的人分离。保罗不是很自我中心的，好像结党分门结党分派，因为他知道他所传的福音是关乎他们的命运，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拒绝了保罗，连带拒绝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就关乎他们的得救是否能够得救，或者会灭亡。所以保罗就这样子提出请求。而今天我们看见到了第七章第二节，保罗再一次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们要用宽宏的心，要心地宽纳，收纳我们。好像保罗在重复，或者说如果我们从接下来今天我们等等会看下面的一段经文，似乎这是多余的。因为下面保罗讲到提多带来的好消息，他们已经悔改了，他们的悔改使他们接纳扫罗。那为什么扫罗又要再一次说你们要心地宽纳，收纳我呢？保罗的意思乃是因为他们既然是悔改，那么他们就要继续持守他们的悔改。保罗就再一次命令说，你们要用宽大的心来收纳我，而你们用宽大的心收纳我，也就是说你们要继续跟那一些反对我的人分离，这样子才可以持守他们的悔改，以至于他们可以得着最后的救恩。所以这是保罗给他们这样子一个命令。但是保罗接下来就提出他给这个命令的理由，他说，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保罗提出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支持他要他们用宽大的心接纳他的这个命令，显然 有人，也就是这些假使徒或者反对保罗的人在攻击保罗，他们毁谤他，所以说他亏负人，说他败坏人，说他占人的便宜，所以保罗必须要为自己辩护。但是同样，他的辩护本身不是一种自我中心，好像只是为了要维护自我，他是要借着这样子的辩护，要让这些已经悔改的哥林多信徒能够信服，能够心里信服说，没有任何理由是可以足以影响他们对保罗的接纳。换句话说，保罗是值得他们去 尊敬，值得他们去效忠的一个使徒。同时，保罗这样的一个辩护也显出他自己在生活上，他的生活是纯净的生活，因此他也要求这些哥林多信徒必须要纯净，必须要跟那些不信的有分离，或者说分别出来。那当然，因为这一上面这一段已经讲过，我就不要再重复，但是恐怕大家误会保罗为什么叫说信的人跟不信的人要分别呢？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不能来往。那我们怎么样来把神的爱告诉他们呢？这个分别主要是因为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在基本整个 生命的本质上，在我们的价值观都截然不同，也因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命本质，所以一定会在我们整个生活上是有分别的，所以信跟不信的不能共赴一轭。好，那么保罗接下来恐怕他们误会他，所以他就告诉他说，他给这个命令不是要定他们的罪，恐怕他们误会保罗是要定他们的罪，保罗就解释他并不是要定他们的罪，保罗对于他们是有信心的，但是保罗对他们的信心不是在于对他们本身有信心，乃是因为保罗相信他们真正的悔改显明他们是真正的信徒，所以有神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所以保罗对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好，而保罗说他不是要定罪他们，他正面的就提出他对他们的爱，他说，你们，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你们藏在我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他提醒哥林多信徒说，他曾经告诉他们，他们是藏在他的心里。在前面第三章，保罗说哥林多信徒是好像一封推荐信，这封推荐信是替保罗做推荐的。我们今天要找工作，我们都要写推荐信，我们要请一个有名有地位的人，或者我们的教授来替我们写这封推荐信，来推荐我们。保罗说他不需要人的推荐信，他说哥林多信徒本身就是他的推荐信，是写在他的心上，是因为他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就显明这是他是神所差来的，就是一封推荐信来介绍他，而他这一封推荐信写在他的心上，是被其他所有的人能够来诵读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藏在我心里，不但如此，保罗说我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这是表明他的爱。我们今天要表明我们对一个人的爱，我们常常会说，哦，我情愿与你同生同死。正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路德，她是一个摩押的女子，但是她的丈夫死了以后，她的婆婆要离开摩押回到伯利恒，这个摩押的女子路德就表明对她婆婆的爱，她说我要跟你一起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住什么地方我也住什么地方，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所以这是表明一个爱。但是很特别，我们中文的翻译说我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在原文保罗不是说同生同死，因为这是很自然的次序，对不对？我要跟你一起生一起死，可是保罗却说我情愿与你们同死同生。所以 他这样的一个次序很可能是指向基督的死和复活。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对哥林多信徒的爱正如基督的死和复活，因为基督情愿，基督爱我们，情愿为我们舍命。而保罗爱哥林多教会，他情愿为他们受苦。不但如此，他为他们受极大的痛苦，在这个受苦当中，他也像基督一样，靠着神复活的大能，他可以继续的来承担这样的痛苦，因为他爱他们。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要定罪你们，正如我为你们受苦，而且靠着神的能力继续的承担这样的受苦，来表明我对你们的爱。保罗期待这些哥林多悔改的信徒也能够以跟这些反对保罗的人分别出来，来回报保罗对他们的爱，以他们跟反对保罗的人的分离来表明他们对保罗的爱。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要定罪你们，所以我这样的命令本身是期望你们也同样来回报我对你们的爱，你们可以跟那些反对我的人分离。而最终保罗是关心他们的得救。好，那这是我们看见保罗再一次给他们这样的请求和命令。接下来从第四节一直到这章的结束，保罗就详细的来叙述，因为哥林多教会的悔改，或者说大部分，其中大部分信徒的悔改，使保罗带来保罗一些什么样的心情。那首先保罗就讲到，他说，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你如果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是说我对你们有信心，不过原文确实保罗是说我放胆向你们说话。他之所以可以放胆向他们说话，就是因为他对他们有信心。但是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哥林多人本身，乃是建立在因为保罗深知他们的悔改，表明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而他们若是真正的基督徒，有神的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以圣灵会在他们心中做工，所以保罗相信他们会听从保罗的命令，是神的圣灵会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听从保罗的命令。因此保罗他说他对他们有信心，所以他可以放胆的来对他们说话，来给他们这样的命令。不但如此，保罗说，我也因你们多多夸口。这样保罗的夸口同样不是只是夸他们，好像他们做得好，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看人，一个人做得好，我们就夸奖这个人。保罗因哥林多人多多的夸口，是因为他们是保罗工作的一个，是保罗的传道工作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成就的一个证明。也就是说，今天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证明了保罗在他们当中的工作是借着圣灵所做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可以以此来夸口，并且保罗也满得安慰。因为当保罗公开来夸口的时候，其实他是公开的来见证说神复活的能力怎么样在保罗身上做工，也透过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人身上做工。因此保罗满得安慰，因为他看见神的工作在他自己身上，也在哥林多教会人身上。最后他说，因此他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分外的喜乐。他虽然有仍然在经历各样的受苦，但是他的心中却满了喜乐。好，那他说明这样的这些的心情，我们看见都是因为保罗认明哥林多这些大部分悔改的信徒，他们是保罗真正属灵的儿女，也就是说保罗所传的道带领他们真正归向基督，成为基督的儿，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保罗他因为这样子就有这许多的夸口安慰和喜乐。但是呢，接下来保罗就详细的来说明他的安慰跟喜乐。首先 他提出他的安慰跟喜乐是来自于神的工作。因此他回到第二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保罗向哥林多教会人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他的计划。他因为那一次痛苦的访问的经验，所以他就改变写一封严厉的信，流泪的信，托提多带去给他们。可是他在特罗亚等候提多的时候，提多迟迟没有回来，就让他觉得非常的不安，所以他就离开特罗亚往马其顿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就再一次提到在那里的经验，所以他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遇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从特罗亚到了马其顿，可是他说即使他到了马其顿，他身体还是不得安宁，他还是遭遇一切的患难。同时他的不得安宁是一方面是有外在的征战跟冲突，一方面是出于内里面的惧怕。这外面的征战跟冲突保罗没有明说，很可能就是他在这个马其顿，像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他受到逼迫，不但他有外在的这些征战跟冲突，他的里面也是有惧怕。他惧怕什么呢？他是为哥林多教会收到他那封严厉的信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为此感到惧怕，他恐怕他们没有做出正面的反应就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他也为提多的安危感到惧怕，所以他说就是在马其顿，到了马其顿他还是没有安宁，他心中还是不安。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说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保罗就提到在他这样子不安的情况之下，神安慰了他。而他得安慰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个，提多回来了，因为到了马其顿他遇见了提多，提多带来哥林多教会悔改的消息，所以这个消息让他得到很大的安慰。他知道神使用他这封严厉的信来带领哥林多信徒悔改，于是他们改变了对保罗的态度。原本他们受假使徒的影响拒绝了保罗，但是这里保罗说他把你们的思念、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我。因为他们的悔改，他们就改变了对保罗的态度，从拒绝改变他们现在想念他，希望保罗再回到哥林多去。他们怎么样为他们过去对保罗的悖逆感到心中哀痛，而且他们向保罗的热心重新燃起他们心中对保罗的工作那种热切、那种热忱。所以保罗因为神使用他所写的信叫哥林多信徒的信心能够增长，他感到安慰和喜乐，这是因着提多带来的消息。但是不仅因着这一个消息他得到安慰和喜乐，同时他说因为提多从哥林多教会所得的安慰也让保罗得到安慰跟喜乐。他说不仅是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所以提多怎么会从哥林多教会得安慰呢？因为提多是受保罗的托付带这封信去，而当他受这个执行这个使命把信带到哥林多教会，就看见哥林多教会因为他带来的这封信而悔改，所以提多的心也得了安慰。而提多得到这样的安慰，也就促使保罗更加的喜乐，更加的安慰。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强调他得的安慰是那位安慰丧气之神带来的，换句话说，追根究底他的安慰不是单单因为环境的改变，乃是因为这一位 他之所以能得安慰得喜乐，乃是追根究底来自于这位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就回到第一章，因为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就说他在许多的患难中是安慰的神就安慰了他，或者拯救他脱离患难，或者给他能力继续的去承受这些患难，借着这样子是安慰的神安慰他，而因着他得到的安慰，他也可以去安慰哥林多教会和其他在受苦当中的信徒。这里保罗再一次强调，神是使那些丧气的人得安慰的神。我们很多时候会丧气，不过有时候我们的丧气不是像保罗这种丧气。保罗他的丧气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是以很自我中心带来的这种丧气，他是因为为了哥林多教会的命运他心中担忧，他等不到，他等候提多却没有等到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着急，为他们的得救着急的时候带来的这一种丧气，而在这时候神就安慰他。所以他的喜乐和安慰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对哥林多教会的忧虑和对提多的忧虑能够因此得到解脱，因为提多带来的消息因此得到解脱，不是因为这样子，不仅仅是因为这样子他得安慰和喜乐，他得安慰和喜乐更是因为他看见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神在那里做工，他看见神怎么样用他的信来带领哥林多教会的人悔改，他看见神怎么样在哥林多教会的人心中做工，他看见神怎么样使用提多来带这封信，而且使用提多的服事来促使哥林多教会能够悔改，他看见这背后一切都是神在做工，彰显了神的同在跟神的能力，因此他带来安慰跟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追根究底，保罗的喜乐乃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所以他才来带了，所以才带给他这样子的安慰跟喜乐。好，但是保罗除了说明因为神的工作带给他安慰跟喜乐，接着他也详细的说明哥林多人的悔改带给是如何带来给他安慰跟喜乐。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他先前写那封严厉的信，或者说写那封多多流泪的信给哥林多教会，他说他写了这封信托提多带去之后，他心里面开始为他写这封信感到懊悔。他为什么会感到懊悔？可能他写信之后觉得会不会这个信太过于严厉，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斥责罪呼召悔改的信一定会带给哥林多教会他们带来痛苦跟忧愁，他也会挂虑到底哥林多教会能不能像他所期待的能够对他的信做出正面的反应。所以他写托提多把这封信带去之后，心中就有一些的你可以说忧虑和懊悔。但是保罗说，但是现在他的懊悔或者说他的忧虑完全的消除了，原因是因为这个他写的信叫哥林多人忧愁不过是暂时的。换句话说，虽然保罗这封信叫他们忧愁，可是使他们忧愁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乃是因为这封信叫他们忧愁之后引导他们悔改。所以保罗可以因为他们的悔改而欢喜 所以保罗现在不再懊悔，乃是因为这封信带来的忧愁至终带出他们的悔改。我们知道人是可以因为各种的理由感到忧愁，甚至会感到罪恶感，各样的理由都可以带来我们有可能心中的忧愁跟罪恶感，但是这种忧愁跟罪恶感不一定能够带出我们的悔改。等一等，我们就会看保罗进一步来说明所谓世俗的忧愁跟敬虔的忧愁是不同的。而这里保罗能够欢喜，是因为这个忧愁是暂时性的，这个忧愁最终带出哥林多教会的悔改。好，那么到底什么是悔改？这个悔改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很轻忽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悔改是转向啊，这个字好像我们今天开车，你如果往东走发现走错了，要往西走，你就来一个 U-turn。所以悔改就是这样的一种180度的转向，这个字本身的意思。但是这个180度的转向是涉及我们整个人，换句话说是包括我们思想、我们的认知，包括我们的情感的忧伤，但是也包括我们意志的选择。所以这一个转向是涉及整个人。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认识自己有罪，这不一定是悔改。因为单单认识自己有罪，这可以只是一种头脑的一种认知，我承认我有罪，哦，是我也同意我有罪。但是这一种同意是一个单单理性上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一定是从心里面的信服。所以圣经说你信有神吗？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意思就是说撒旦也相信有神，只是他的这个知识他并不降服在这个认知之下。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理性上思想上承认有罪，这并不一定是悔改。如果我们畏罪忧伤，这也不一定是悔改。单单啊，我现在都是说单单，如果我们单单畏罪忧伤，这也不一定是悔改。因为这种忧伤可以只是一种情绪，我们可能哭了一场，甚至可能我们痛哭，但是之后我们仍然固态复明。所以仅仅是为罪感到忧伤，这也不是悔改。甚至如果我们单单只是弃绝罪，也不一定是悔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聪明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决定，知道说我必须弃绝这个罪，这样子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可是却不一定是悔改。所以悔改必须是包含整个人，全人，从思想的认知，而且带出心灵的痛悔，最后带来一个生命的选择。所以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我们深切的认识我们自己得罪了神，深切的认识我们人是悖逆的。所以这个认识，我们所谓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我做错了，这个事情可能在道德上不好，可能不道德，但是圣经里面说罪本身是悖逆神，是我们不听从神。因为我们不听从神，我们就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所以我们的自我中心跟骄傲就带出各样道德上的邪恶。你为什么有嫉妒？你的自我中心使你看见别人比你好，你有嫉妒。你为什么有尊敬？因为你要样样事情要比别人强，所以就有尊敬。所以这个罪我们要认识是我们悖逆神， 所以悔改的人是刻骨铭心的认识自己背逆了神，这种刻骨铭心的认识就带出心中深切的忧伤痛悔。所以真的悔改的人，我几乎可以肯定在神面前会为罪痛哭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没有这个情感，我刚刚说是包含整个人，所以刻骨铭心认识自己背逆神的时候，一定带出为这样的罪心中深切的忧伤痛悔，而且定义要转离这样的罪行，以至于带出整个实际行为生活的改变，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因此保罗说他们的忧伤带出了这个悔改，他们从拒绝保罗变成重新接纳保罗。但是在这里保罗提到两种的忧愁，一种忧愁我们称之为敬虔的忧愁，叫 godly sorrow， 另外一种忧愁称之为世俗的忧愁。什么是敬虔的忧愁呢？保罗说他欢喜不是因为他们忧愁，是因为他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而这一种敬虔的懊悔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这样子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这里保罗给我们说明什么是敬虔的忧愁，敬虔的忧愁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什么叫做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呢？意思就是说以神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生活，以神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生活，因而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行为是背逆神的。这样子我们这种的背逆伤害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心里面产生极深的懊悔，而从这样的懊悔就带来我们生活的改变。所以这种就叫做按神的意思忧愁。我们有时候做了对不起我们所爱的人的事情，我们心中就很懊悔。所以按神的意思忧愁是我以神的观点来看，我认识到我背逆了神，我得罪了他，我的背逆破坏了我跟他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做了对不起我们所爱的人的事情，我们真是背逆得罪了神，于是我们心里面产生忧伤痛悔，产生真诚的懊悔，这样子就带来我们生活的改变，我们就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行动，不再背逆，而成为顺服神，我们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这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所以保罗说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会生出没有懊悔的后悔，意思就是说就能带来真正的悔改，而真正的悔改就能够以致得救，真正的悔改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神的完全的拯救，神的救恩。所以哥林多教会保罗对他们有信心，知道他们确实是经历了敬虔的忧伤，并且带出悔改。我们刚刚说了，因为从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行动就可以证明他们过去是拒绝保罗的，他们过去跟那些反对保罗的人在一起，但是现在保罗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备，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过去他们拒绝保罗，随从假使徒拒绝保罗，但是现在他们对保罗的态度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罪跟那些犯罪的人所犯的罪心中感到愤恨，他们惧怕神的审判，他们期望看见神公义的彰显，同时因此他们改变了对保罗的态度，他们重新恢复对保罗的工作的那种热忱和殷勤，他们想念希望保罗能够再一次回到哥林多。他们这种对保罗态度的改变 就表明他们的悔改，因为当他们这样子接纳保罗，也就表明他们接纳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他们就必因此得救。当然在这里我也要说明一下，我一再讲到拒绝保罗就是拒绝他的福音，就是拒绝神。因为保罗是使徒，使徒和旧约的先知都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也就是他们神赋予他们神的权柄，他们就是神的代表，所以这种权柄是一种绝对的权柄。当拒绝先知，拒绝使徒，就等于是拒绝神，就等于拒绝他们所传的信息。但是今天的传道人、牧师、传道人不具有使徒这样的权柄，今天这个权柄是在这本圣经，这个神的话。但是当然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就不要尊重神所差的仆人，我们仍然按圣经的吩咐，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也要顺服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绝对的权威，不像使徒一样，这是我要说明的。但是使徒他们是代表神，所以拒绝保罗就是拒绝他的福音，就是拒绝神，因此他们就不能得救。好，所以我们看见敬虔的忧愁，这一种忧愁的真正的内涵，乃是认识我们单单靠我们自己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敬虔忧愁，就是真是认识说我们人如果只是靠自己，没有人可以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耶稣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真正一个敬虔的忧愁，也就是说真正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一定是认识到我们人没有人可以按单靠自己来讨神的喜悦，不管在人眼里面看这是多么好的善行，不管有多少的人来称赞，但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自我中心的罪性，就使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有罪的污染，所以呢在神面前这样的罪人没有任何可以讨神的喜悦，不但我们所想所说所做的没有任何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也没有这个任何的能力可以去做任何事情，就是说我们本身也不具有这个能力来讨神的喜悦。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忧伤所带来对自我的一种认识，而这一种对自我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也不是我们天然的本能能够有的。换句话说，真正的悔改也是要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带出来的，唯有借着神的光照，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以及我们对神的悖逆，才有可能让我们心中产生真正的懊悔，而带出我们生活的改变。所以我们都要来恳求这位神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施恩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从对神的认识进一步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而这一种刻骨铭心的认识带出我们心中的忧伤痛悔，使我们能够悔改。但是除了这种敬虔的忧愁，这里保罗还提到另外一种忧愁，叫做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其实跟敬虔的忧愁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世俗的忧愁也会带来痛苦，甚至世俗的忧愁也会带来懊悔。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世俗的忧愁不会带出悔改。世俗的忧愁为什么会有痛苦，为什么会懊悔呢？乃是因为自己所做的行为使得自己不能够得到世界所提供我们的东西。我们觉得哎呀，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做的这个行为让我失去了 这个机会，这是世俗的忧愁。所以世俗的忧愁让我们觉得不好受，是因为我想要得更多，而因为我所做的行为使我失去我可以得到这些东西的机会，所以我心里痛苦，我心里懊悔，我心里忧愁，这是世俗的忧愁。同时世俗的忧伤也会促使人，甚至也会促使人避免再去做同样的行为。不是说世俗的忧愁就不会带来我们不再去做同样的行为，世俗的忧愁也会让我们，也会促使我们不再去避免再做同样再犯同样的错，或以至于带来同样的结果。但是这样子的去避免犯同样的错，却不是悔改，不能够带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带出这种真正的悔改。因为这种世俗的忧愁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这种世俗的忧愁不会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神的悖逆，这种世俗的忧愁是觉得说自己很愚蠢，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让自己失去得到这个好东西的机会。所以这种的忧愁不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也因此这种的忧愁带来的结局就是死亡。因为这样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而活的人，就是活在罪中，因此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唯有悔改转向神的人，以神为中心，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得着神要赐的救恩。好，所以保罗他说明哥林多人的悔改是出于敬虔的忧愁所带来真正的悔改，然后他就说明他为什么要写那封严厉的信的原因。他说，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的热心表明出来。他们顾念保罗的热心，其实就是说要叫他们显明他们是否接纳保罗。保罗说他写信的目的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事实上那些假使徒就是亏负人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亏负了保罗，也不是为那被亏负的，也不是为保罗自己。保罗说是为了你们。保罗写信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来试验他们的信心的真实性，好叫你们有机会把你们顾念我的热心表明出来。所以他写信的目的是为了试验他们的信心的真实性，而他们信心的真实性表现在他们对保罗的态度上。所以保罗所关切的，我再说追根究底，他所关切的是他们的救恩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要使一个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从保罗他说明他写信的目的，让我们看见要让一个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斥责罪，呼召人悔改。这是保罗他说明写信的目的，让我们能够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如果要让一个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圣经所提供的主要的方法就是要去斥责罪，呼召人悔改，这就是旧约先知的工作。神的方法是借着他的先知去斥责他百姓的罪，呼召他们悔改。所以先知一再的向犹太人以色列人数算他们的罪，但是先知也一再的呼召他们回头吧，回头吧，回转吧，不要再悖逆，归向你们的神，与你们立约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种先知的这种态度，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基本的观点。福音的基本观点就是要呼召人 认识自己的罪，要斥责人的罪，要呼召人悔改。也因此，一个真正有爱和基督徒的爱，真正基督徒的爱和基督徒的领导，一定是能够放胆的，像保罗一样，这样子去斥责罪，并且呼召悔改。所以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所需要的。现代的教会在世俗化的影响之下，我们已经很难，也很不愿意，也很不舒服做这样的事。然而这却是我们要帮助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所必须圣经提供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好，然后保罗就提到，他说故此我们得了安慰。他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悔改表明了保罗对他们的信心，证实了保罗对他们的信心，他们通过了试验，所以保罗他说他得了安慰。但是最后保罗也详细说明，提多从哥林多教会所得的安慰也使保罗得安慰和喜乐。他说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所以提多从哥林多教会得着安慰跟喜乐，这就更增加保罗心中的喜乐。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两方面。保罗说，第一个，他曾经在提多面前对他们夸奖哥林多的信徒。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保罗差提多去送这封信的时候，在送信之前，在差他送信的时候，保罗就向提多宣告说，哥林多教会读了他这封信，一定会做出正面的反应，也就是说这封信一定会带出他们的悔改。所以这是保罗在提多面前向提多来夸口，为哥林多教会所做的这个夸口。而保罗说，我如果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没有觉得惭愧，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确实照他在差提多送信之前，他宣告哥林多教会一定会因为这封信带来他们的悔改，现在就正如保罗所夸口的，他的夸口已经变成是真的了，哥林多教会真的因为他写的这封严厉的信就悔改了。所以保罗说他因此很欢喜，但是同时他说，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的心肠就越发热了。同时提多从哥林多教会得了很大的安慰，从哥林多教会得到很大的喜乐，因为他看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怎么样顺服保罗，读了保罗的信他们就悔改。而且因为提多是保罗所差来的使者，所以他们就战战兢兢地接待提多，所以这些都显出他们对保罗的顺服，这就使得提多爱他们的心就更加的火热，爱哥林多教会心更加火热，提多就大得喜乐跟安慰，也因此保罗的心就更加的喜乐和安慰。所以我们就看到最后保罗再一次回到第四节来强调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心，以及他因此而有的安慰和喜乐。在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以发现这整段经文一个最突出的主题就是保罗的安慰跟喜乐，特别是保罗的喜乐是这一段经文一个最突出的主题。但是我们刚说了，他的喜乐追根究底是来自于这一位他所认识的神，因此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正确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基督徒生活正确的动机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保罗的安慰跟喜乐，不仅仅是因为个人， 因为环境的改变。保罗的安慰跟喜乐乃是植根于这位神。换句话说，他满有喜乐，是因为当他在一切的患难中，他看见神在做工，神的做工使他得到安慰。他之所以喜乐，是因为他看见神也借着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而在哥林多信徒的心中做工。他满有喜乐，也是因为他看见神使用提多的工作跟服事，来使哥林多教会也能够因为看保罗的信而带出他们的悔改。因此他所有的安慰跟喜乐都是来自于这位做工的神。他看见这一切的背后是神在工作，就彰显神的同在和神的全能，这带给他无比的安慰跟喜乐。同样他提到真正的畏罪忧伤也是以神为对象。敬虔的忧伤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我们说了是必须神施恩光照我们，我们才真正能够认识神的圣洁跟我们的悖逆。所以敬虔的忧伤的源头也是来自于神，是从神带来的。而忧伤的目标也是神自己，我们是得罪神，所以我们必须悔改转向神。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经历常常是一种连锁反应。学化学的人就知道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就是说一个东西会引发另外一个东西的反应，这个反应又会再引发另外一个东西的反应。或者有人说骨牌效应，你们看那个玩这个扑克牌，一个牌倒下去，全部整牌都会跟着 一连串倒下去。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其实是一种连锁的反应，这个连锁的反应我们如果把它倒推的话，这个终极就是神。基督徒的喜乐，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于悔改，因为悔改是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单单以神为中心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所以基督徒的喜乐乃是来自于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来自于敬虔的忧伤。敬虔的忧伤是神所赐的恩典，来自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连不但喜乐的根源是因着神，我们真正的悔改敬虔的忧伤的根源也是来自于神，目标也是神。所以如果我们要对自己的罪和他人的罪感到真正敬虔的忧愁，敬虔的忧伤，那就需要神把他自己那种绝对主权的威严和他公义的治理显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何等的圣洁，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全能和荣耀，而他也是要用公义来治理他所造的万有。我们这个认识才能够让我们看见人对神的悖逆，所以带来真正的忧伤。所以我们只有到这位施恩的神面前，恳求他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进而认识自己的罪，而使我们能够有真正的悔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当我们被改变归向神，我们得着神的救恩，我们单单以神为中心，以神活在神面前为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很久的喜乐，或者永存的喜乐。唯有一个以活在神面前为满足的人，这个人才会有永恒的喜乐，因为神是真正喜乐的源头。所以我要用一篇诗篇做我们的结束。这一篇诗篇是诗人大卫所写的一篇诗篇，在诗篇第十六篇他这样说：神啊，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信息。我们从你自己的仆人使徒保罗的身上看见一个敬虔的榜样，我们看见他是如何效法基督，不以自己的事为念，单单以哥林多教会的事为念，不求自己的益处，单单求他们的益处。他为他们的灵魂的得救，他是如何的受苦，在受苦当中他靠神的复活的大能继续坚忍的承受，为的是要确保，要确定哥林多教会能够真正得着神所要赐的救恩。主啊，我们也看见当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们的悔改向他表明他心中的安慰跟喜乐，我们也看见他显给我们看他整个人生，他活着的动机就是单单以活在你的面前为满足。他是一个活在单单以你为中心，单单因你而得着喜乐，他敬虔的忧愁也是单单从你而来，也是单单以你为对象。主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保罗，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许多的圣徒，诗人大卫也是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灵里的贫穷，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恩典，领我们悔改，也让我们真正的悔改，让我们的悔改实在是从自我中心转向以你为中心，让我们的悔改也是像这些伟大的圣徒一样，是真正以活在你面前为我们一切的满足，好叫我们也能同样得着从你而来那永远的福乐。正如大卫说，你必以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源头，你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的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